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方兴，问候大家好。安神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兴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决定要和朋友谈一个蛮感人的故事哦。其实啊，我们在过去节目当中啊，引用了很多都是大陆地区朋友们周遭的事情，但是呢，也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希望把范围扩大一点啊。所以呢，我们在这最近的几集呢，会找一些，也许不是在你家附近啊，那但是呢，它的确是一个蛮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尝的故事。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故事呢，其实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个人是很感动的，那我也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故事是这样的，一个叫做密尔德利·杭朵夫的老师，他在爱荷华州担任小学的音乐老师，从事教授钢琴这个行业呢，也有30多年。其实30多年的钢琴教授生涯，他发现孩子们的音乐能力有很多程度上的差别。当然，密尔教过很多天赋异禀的学生，但是从来没有被人提携过的一些人才，密尔每次看到这样的孩子，他都觉得自己得到一个英才，非常的高兴。当然，30多年来他也教了不少他自己称作受音乐挑战的孩子，这些孩子呢，也许在音乐的表现上啊，就不如密尔的预期了。罗比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就是密尔所称的受音乐挑战的孩子。罗比的妈妈把罗比丢来上第一堂课的时候，罗比已经11岁了。密尔向罗比解释说，他比较希望的学生，尤其是男孩子，能够早一点开始学琴。但是罗比说，妈妈一直希望能够听到他演奏钢琴，因为那是妈妈的梦想。在罗比的纠缠下，密尔还是收了罗比。一刚开始，密尔就觉得真是无望的努力。不管密尔再怎么努力，罗比再怎么尝试，罗比就是缺乏音感，连基本的节奏感都没有。但是呢，罗比很尽本分，不断重复密尔的要求，甚至功课罗比都做得非常的好。但是呢，他就是缺少音感，也没有节奏感。这在密尔看起来简直是没有办法理解的。看样子罗比是天生的没有这方面的才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密尔决定让罗比自由的去发挥。每次罗比来上课的时候，他在一段距离外就会看见罗比的妈妈把罗比放下车，或者是罗比的妈妈在旧车里等着接罗比下课。妈妈会挥挥手，但是从来没有进来过教室，也没有拜访过密尔老师。 有一天，罗比梅来上课了，蜜儿想打电话给他，可是他想想，可能罗比经过这段时间的练习，知道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才能，罗比可能去追求其他的兴趣了吧。因为蜜儿非常了解，罗比的能力真的是不够。说穿了，罗比不来，蜜儿还有点高兴呢。因为啊，这个负面的广告对蜜儿来讲也是个负担。几个星期之后，蜜儿决定让所有的学生来一次作品发表会。当然，他必须把通知寄给罗比。令人惊讶的是，罗比收到通知之后，就打电话问蜜儿老师，他可不可以参加作品发表会。蜜儿说，发表会是为了现在的学生办的，因为罗比中途退学了，资格上并不符合。罗比就说妈妈生病了，所以不能载他去上课，但是他还是有持续的在家练琴。罗比坚持的说，杭朵夫老师，我一定要上台演奏。蜜儿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答应罗比在作品发表会上演奏。蜜儿想想，可能是罗比非常的坚持吧。作品发表会那晚来临了，中学体育馆里面挤满了学生的父母跟亲友，罗比的节目被排在最后一个。在罗比节目之后呢，就是蜜儿自己要上台演奏，向所有的家长及学生致谢。蜜儿想，这样的安排不管罗比造成什么灾难或者错误，他都还有机会用自己的闭幕式来抢救罗比悲惨的演出。发表会进行的天衣无缝，学生们也都把平常的实力演奏出来了。接着轮到罗比上场了，罗比的衣服皱不拉几的，头发看起来像被打蛋器搅过似的。蜜儿心想，他为什么就不能穿件像学生一样整齐一点的衣服呢？为什么他的妈妈没有在他这么重要的一个晚上至少替他梳梳头发呢？就在蜜儿困惑的当儿，罗比拉出了钢琴的长凳。令在场所有人惊讶的是，他对大家说，他演奏的是莫扎特的第21号西大调协奏曲。任何人都来不及反应，罗比的手指轻快地在键盘上划过，几乎跟乐谱上一样，琴键准确地跳跃着，从最弱音到最强音，从快板到大师级的节奏。罗比弹莫扎特的延长音非常的雄伟而华丽，令所有人都非常惊讶。蜜儿老师从来没有听过，在罗比这样的年纪的孩子竟然能够把莫扎特弹得这么的好。六分半钟之后，罗比做了一个强劲有力的结尾，全场每一个人都站起来疯狂的鼓掌。蜜儿老师的泪水早已溃决，他欢喜地抱着罗比，他说，罗比，我从来没有听过你这么棒的演奏，你是怎么办到的？透过麦克风，罗比向现场所有的人说，他的母亲生病了。事实上，就在演奏会的当天早上，母亲癌症过世。母亲生下来就是个聋子，他特别希望听到罗比的演奏，因此罗比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期待的就是给母亲一场特别的演奏会。那天晚上，在场的每一双眼睛都湿了。聂儿心想，其实收罗比这个学生，他的人生不知道丰富了多少。聂儿很少提惜特别的学生，但是在那个晚上，聂儿自己却成为一个被提惜的人，因为罗比成为聂儿的老师。安神父，这样的故事其实对你来说应该不陌生，对不对？
不陌生。
对啊，那但是你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到什么？
其实我看到就是我们一般人啊、其实对事情的看法都是比较表面的。那我们常常就是透过我们的眼睛去看到的。那我们觉得那个看到的好像是很真实哈，但事实上透过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它真的给我们一个很深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对任何事情的看法不能只单看表面，好像天主看人也是，他是看人的内心哈，不是看人的外在，因为从耶稣跟犹太人的一个交往的过程你就看得到了哈，他们用外在哦，来表达出他们宗教上的虔诚，可是内心呢是充满了一肚子坏水的哈、哦。所以耶稣在这个过程中常常说他们是很虚伪的人哈、哦。
嗯。
他们对一个生活当中所表达很不真诚的样子。那我觉得在这个故事当中，一般人我们看到这个罗比这样的一个学生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
放弃善，
貌不惊人，然后家境又不是很好，
嗯，
然后弹琴弹也不是很好，到底要怎么样呢？一般人老师可能遇到这种状况，就是说敷衍了，最多就是比较好一点，就是敷衍了事算了。那
或者放弃了。
对，有的就说我干脆不要碰你了，不要教你了，因为为我来讲，我教你这样的学生，我费很多精力，你还没有办法可以学得很好，而且会砸了我的招牌这样。
其实聂儿老师刚开始也是这样的心情。
对，可是没有想到他后来表现出来那种对生命的坚韧的那种毅力哈，而且他是因着爱。对他母亲的这份爱，他拼命的练习，然后演奏出来，就让我们觉得真的非常有职业级的水准哈。他们也觉得他，看到他的这种能力哈。可是我们知道他是经过一番很辛苦的一种努力，才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哈。嗯哼。
一般来说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我相信每一个教友都非常清楚，爱德是我们最重要的，
嗯，
兴旺爱是我们。 三德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德性啊。可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要必须对我们的小兄弟付出爱的，但是我们常常有很多障碍，那障碍有因人而异，或者有无数种。那爱德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应该说，我先解释别的哈，就是说，我们对爱通常是有条件式的。我们说我们爱一个人，事实上我们要真正达到那个真实的爱，事实上还有一段的距离的哈。我们事实上我们在学习爱的过程里，就是要跟耶稣一样学习真实的爱。这个真实爱就是没有具有任何的条件，只要你愿意接受爱，你愿意因爱而改变，改变不好的习惯，那慢慢你也会在爱的当中去成长。所以爱德其实上在为我们现代人来讲最大的一个阻碍就是我们的冷漠。我们以前还会说不爱，不懂得去爱或怎么样，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冷漠。为什么？因为他冷漠的人就是他对任何的事情对他来讲都不具有任何的一种回应的能力了。不管你爱他也好，你要骂
他
也好，他都已经没有这种反应的能力了。所以他对着外在事物已经非常就是冰冷到那种没有办法可以去感受到那种能力了，你知道。我会觉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对爱德最大来讲的一个阻碍就是冷漠。大众的冷漠。所以这种冷漠真是可以杀死很多人，真的。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更危害哈。所以我们说现在为什么世间的那种我们说气候的变化啦，或是各方面的一种转变，或者疾病怎么那么多，因为人的冷漠，人不再对其他人关心或是关怀，或是对大地的一个关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非常的自私了。那这种状况之下，对爱德来讲是最大的阻碍，因为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去感受爱，不懂得感受爱，他自然没有话能够放出来什么是爱，所以他的生活就只有冷漠啊。
其实我们在我们人类和环境的相处上啊，就看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其实对整个大地呢，其实不是，并没有付出真正的爱。因为对大地没有付出真正的爱，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大自然的灾害啊。那如果其实回想一下，包括今天极地的融化或暖化，其实它真正的原因都在于人类原来的不好的行为，才导致这个地球上做的这么残酷的变化。而事实上，其实最恐怖的是，最后当这些自然变化以后，因为我们的不爱丢出去，可是回馈给我们的就是灾难啊。
对啊。
所以，其实人不应该冷漠，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增进我们的爱德呢？
就是要不断的跟耶稣学习，所以整个福音书都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跟耶稣学习，信德、望德跟爱德这三个基本的一个德性，而这个德性才能够慢慢的去发展我们的超性生命，所以它是一个基础。所以当人都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或是这样的生活的态度的时候，整个人类才会开始有转变啊。
其实我相信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常常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当我觉得不顺利或者觉得不开心的时候，我会骂别人啊。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习惯啊，都是因为怎么样，或者把原本是属于自己的坏的习惯往外去推啊。看起来这好像是一个很小的行为，可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整个自然界来看，其实今天人类面临的困难，包括即将来临的五月份的酷热，可能会有一些流行性的疾病的时候，事实上如果我们冷静的想一想，其实它真正的起因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自己。
对，
所以我希望所有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在检讨别人之前，其实有个故事讲得很好，你的手指头指向别人之前，先看看另外还有四只手指头是指向自己的，所以我们要从自己开始做起，让我更有爱德，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你自己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